白俄罗斯女作家、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星期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时表示，他曾经生活过的国家苏联从儿童时代起就教导人们如何奉献和牺牲自己，如何去献身送死，以及如何热爱手拿武器的人。他和他周围的人在刽子手和受难者中长大成人，而父母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就是人们当时曾经呼吸过的空气。在那种气氛之下，邪恶一直在紧盯着人们。他所撰写的五本书其实就是一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历史。在用俄语所发表的演讲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虽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建立人类社会的天堂，但结果却是鲜血的海洋和百万受害者的生命。他认为20世纪的任何一个政治理念都无法同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象征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因为它让西方知识界和世界上的许多人为此着迷。他特别用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话说，俄国革命就如同鸦片一样吸引着知识分子。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演讲中说，苏联虽然早已经解体，但人们的观念的转变极为困难。他说，人们带着诅咒和眼泪20多年前送走红色帝国苏联，现在可以平静地总结和反思不久前的那段历史。迄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争论仍然尚未结束。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苏联解体之后，新一代人成长了起来，他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再次阅读马克思和列宁，在俄罗斯的城市中又重新开设斯大林的博物馆，并为斯大林树立塑像。红色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红色的人却保留了下来。在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苏联佬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贬义词，用来形容那些仍然保持着陈旧的苏联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人们。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用红色的人来取代苏联佬的表述更加恰当。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无法用苏联佬来描述不久前去世的他的父亲和他周围的亲属朋友。他父亲一直保存着党员的证书，是一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然坚持自己信仰的共产党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但现在这些人也被称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奴隶。这些人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他们把一生都交给了苏联，这正是他写作、采访、录音想要找出的答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战机和巡航导弹轰炸叙利亚的画面被官方媒体大肆宣传之后，很多俄罗斯人觉得在普京的领导之下，俄罗斯再次挺起腰杆成为强国，让世界刮目相看。作为普京的批评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俄罗斯应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应该成为武力强国，还是应该成为一个让普通人能过上好的生活、拥有尊严和受人尊重的国家。在这两者之间，俄国人现在选择了走武力强国这条道路，因为俄罗斯正处在一个动用武力的时代，不但同自己的兄弟国家乌克兰大打出手，还轰炸叙利亚。他说，俄国人不懂自由的含义，俄国人自己不愿意富有，甚至害怕成为富人，但俄国人却不希望别人都比他们更加富裕。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没能利用苏联解体后90年代的机会，现在是恐惧取代了当时的希望。共产主义没有死亡，尸体还活着。俄国人中两个最重要的词汇是战争和监狱。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在苏联时代写的书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才被允许出版。苏联的审查官员解释说，他笔下描述的战争极其残酷，更没有英雄人物，读了他的作品后没有人愿意去打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他为何要写战争？这是因为苏联人是个战斗民族，人们或是在战斗，或是在准备战争，因此人们的生命都很不值钱。白俄罗斯官方媒体仅在当天的新闻中报道了阿列克谢维奇在斯德哥尔摩演讲，并未对他的演讲做转播，但白俄罗斯的反对派互联网媒体、首都明斯克等城市的许多咖啡馆和活动中心都现场直播了他的演讲。白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吉尼科说，阿列克谢耶维奇激烈批评总统卢卡申科，所有白俄罗斯人都为他感到骄傲。吉尼科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不仅被认为是认可这位女作家的才华，白俄罗斯人更把这起事件看成是国际社会对重新恢复独立、25年前再次返回国际大家庭的白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承认。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访问过中国，他的一些作品早已在中国出版发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В русских городах открывают снова музеи Сталина, ставят ему памятники. Красной империи нет, а красный человек остался, продолжает.
Тут в Беларуси мы восприняли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как признание таланта писательницы Светланы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о и как признание Беларуси как страны, страны, которая только 25 лет назад вернулась назад. На карту мира и на...